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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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正儿。
我是陈星。
是的，您这一周在收听的呢，就是陈星传道把他自己的生命的美好的见证带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让我们走进他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故事。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我记得当时陈星妹妹到了我们那个教会时候呢，我记得你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最初的那个电话我都记得，因为我们刚刚从我们的小的一个公寓搬到了我们租的一个小 house 里面，因为我们也是才到那个教会其实不久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陈星妹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在找 mentor， 找一个属灵的辅导，您能不能够来辅导我？我觉得这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的成长的环境里面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我在华人教会服事的经历里面是从来没有过这个概念，而且甚至那个时候连门训对于华人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很新鲜的词。虽然那个时候洛桑大会已经在强调了哈，大家已经在强调使命，强调门训，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它仍然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大环境。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是什么使你当时觉得你自己需要一个辅导？
我在北京的时候，那个就是有这样的辅导一对一带我，从信主到信主之后所有的装备，就是有一个姐姐这样带着我。然后我后来到了美国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我需要。
所以你到了我们共同服侍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现在非常非常的需要？是不是因为你进入到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你发现说一方面你的同龄人已经没有办法跟你同步了，很多时候你是要带领他们的，但是你自己呢生命还在成长，所以你意识到说你需要一个比你更年长更成熟的姐妹来带领你。
对，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现象，就是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呢、啊，它其实是表达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只有当我们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才意识到说我需要更多的成长，更大的成长，以至于我可以来带领神所托付给我的下面来跟着我的这个门徒。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我是很惊讶的你的一个生命态度，因为当时服侍的在教会里面年轻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文化呢，也是后来不仅仅是你，我知道你身周围还有其他的好几位也效法你的这个榜样，也都来找我们几位年长的哥哥姐姐们来做这个辅导。后来当然教会有开始门训啊什么，我只是想知道说当初你的生命的成长的一个选择和决定，有没有后来持续的影响你自己的侍奉的生命的一个追求呢？
有，一方面是我觉得我需要有成熟的人来带着我，然后同时我也想如果我可以去带更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个道路上面你已经很多很多时间投入在教会服事，甚至你的工作其实你是找到最顶级的这个 IT 公司去工作，那个工作成了你的一个副业，然后服事成了你一个主业的时候什么时候导致你觉得说不行，我得要全时间服侍，我得要放下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力推动你做的这个决定？
其实对全职服侍我最早是一个羡慕的心，就是从我北京的那个教会看到他们的那个榜样，然后羡慕他们的生命，也羡慕他们全职服侍的这样的被神使用的，就是真的很羡慕很羡慕。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有一个好像愿望，好像盼望，也是呼召，但是一开始就不太清楚这个是呼召还是只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愿望。但是后来就是在教会当中也有服侍，然后也有更多的认识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越来越明确是神呼召我要全职的服侍。
那这个过程你有跟教会牧者，我知道你有跟我分享，那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是怎么印证你的这个呼召呢？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也经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加上因为父母亲还不信主，我相信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大的，就是当你要决定放下你这么优厚的一个工作，这个黄金钻石王老五啊，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就是众人都觉得你可能是疯了的这种状态底下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实还是就是最一开始在北京教会的这个榜样，他们榜样的力量是很大很大。
还有就是我认为你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羡慕圣公，你是渴慕这样的生命状态，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因为很多人看到说哎，觉得也很好，但是还是羡慕地上的生活，大部分的人还是羡慕高级的房子，高级的车子，然后有一个美好的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大部分人羡慕的生活的状态。但是你不，你羡慕的是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能够放下地上的一切去服侍神。这是上帝从一开始对你的一个拣选，因为这个心我认为是神赐给你的一个恩赐，是一个 gift、是一个恩典。说实在，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是生发不出来的。因此我也自己看说好多好多服侍神回应神呼召的人，其实是神先把那个呼召放在我们的里面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放下地上的一切去跟随。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从一开始信主，在创世以先神对你的拣选，对你的这个侍奉上面的拣选，是一开始就预备。我看到的是很清楚的，一步一步一步的预备。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么下面呢，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感兴趣的就是，在你所提到的这个原生家庭，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一个完全不信的家庭，一个追求这个世界什么都要你优秀的家庭，父母亲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哈，那这北京人本身就有他北京人的骄傲，对不对？
是。
所以在你信主的这个事情上面，我很想知道说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过去现在甚至是对你的个性，对你的各方面的影响是怎样的，然后你的信主对你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怎样。
我想分几个方面，有好的影响，有不太好的影响。
是，当然
好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就是做事认真啊，努力啊，这些方面在信主之后，就是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学科要把它学好，但是我想要更了解神，我想要把这个圣经研究明白的那个心还是一样
的。所以你的这个学霸的性情从小爸妈培养的好呀，让你做什么事情都专注认真，并且一定要把它搞明白了，不是稀里糊涂含含糊糊就完事儿了。
是。
所以当你面对你的信仰的时候，同样的一种人生和学习的态度，他其实是帮助了你更好的去了解你的信仰，所以感谢你爸爸妈妈教育。
对对，这个方面我是很感谢他。
对，那除了这个呢，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吧，比如说诚信啊，比如说品格上面的教养啊，爸爸妈妈一定是把你教得很好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并不是后天突然之间你从一个坏人转化成一个好人的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罪人到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过程，但是之前我相信你爸爸妈妈就是投资在你身上的时间精力和代价是很大的。
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你信主说对他们的冲击是怎样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反对，
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是吗？
对，他们觉得就是比较普通的想法，就是美国比较发达，美国信主的人多，所以信主挺好的。
所以他觉得这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对，所以只是信主，他们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他来美国看到我在教会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他们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多加班，但是很多的时间花在教会上，他们就觉得不好。
哦，所以说他们觉得 有信仰可以，但是不要信得太入迷。
对，没错。
所以呢，他们认为的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和拜佛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去阻碍你，因为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人人都会有个信仰的。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后来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反而成为你父母亲的一个很恐惧的来源，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哎，这件事情可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把我的整个女儿都抢走了。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对的呢？
就是他们看到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事情。
所以你在美国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们来看过你？
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来了。
毕业典礼来了，然后看到你的朋友全都是信徒，
看到我在教会中就是做很多事情吧，然后教会的大家都很爱我
啊，然后甚至感觉说把爸爸妈妈的地位都抢了那种感觉，就是你跟教会人的可能比跟他们还亲，
可能有一点。
是是是，我能够感受到那种突然我养大的孩子，哎，还没结婚呢怎么就已经从我面前被抢去了哈。所以父母亲是很反对的。那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遭到什么样的一个回绝呢？
那一方面是我是小孩子，他们是大人，
传统的中国家庭，
对，就是不可能是大人听孩子教导的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会用一些，还是会给他们讲福音，但是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固有思想。
那能不能够咱们说回来，就是父母亲带给你很多好的东西，但能不能说一说就是他们带给你的一些不好的，甚至有可能在你跟他们的关系里面你也发现了，就是说你不喜欢他们身上的东西在你身上有的，有吗？
有很多。比如说非常非常的爱焦虑，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后来看，就是当人没有信仰，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是要掌握一切。
你知道其实这个焦虑感是来源于，因为你是一个学霸，你是一直往前走走走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 control， 你可以控制什么事情都能够在你的掌控之下，然后你会比较舒心比较安稳。但我们这个信仰是彻底粉碎了你的这个东西。
对，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的渴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按时守候真爱之我家，继续的来听陈星传道带给我们最精彩的生命的分享。我是真儿。
我是陈星。
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拜拜。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支开清洁地，我的口要述说满恩的恩典。我已经不属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然都献给主，一生都爱耶稣，做他小门徒。